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关于溯江的通知读后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9月7日，明慧网刊登明慧编辑部文章关于溯江的通知，师尊评语是希望大家照办，署名只有一个字师。师尊特意署名师，我的理解就是师父对弟子的要求，能否听师父的话。明慧网的通知及师尊的评语已经肯定了溯江是大法弟子应大面积参与的，即使是未曾受过直接迫害的同修也应该参与到溯江大潮中来。明慧编辑部的通知说，如果是在中国大陆受过直接迫害的学员，可以使用真名实姓控告。根据明慧网起诉江泽民专栏最新的统计，从5月底到9月9日，明慧网已经收到总数175,936名法轮功学员及家属递交给中国最高检察院、法院的诉讼状副本。9月9日一天，超过475人递交诉状控告江泽民，175,000人真名实姓控告江鄂寿，数目是不小，但是与受过直接迫害的大陆学员数量相比，还是有很大的差距。我对编辑部文章的理解是，大陆受过直接迫害的大法弟子都不该落下。在修炼中，这就好像一个跳酒壶的题目，当然那个道家师父不会强制自己的弟子，而是看每个弟子自己如何体悟，如何做。溯江大潮兴起三个多月以来，邪恶的嚣张气焰被大大的消除了，很多地区警察、社区人员等知道此消息的人都在思考，即使是在上级压力下去登门查询骚扰，大多数也是敷衍了事。看上去骚扰和绑架人数似乎有所增加，但是绝大多数案例都是勉强拘留5天、10天，或者是当天无条件释放。与以前的气氛相比，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变化。邪恶机构已经明显底气不足，不敢长期非法关押，而普通民众听到溯江消息都是扬眉吐气，更多人在此过程中明白了真相。这是正法进程走到了这一步，也是大法弟子放下生死做到了这一步。当然，控告起诉江鄂寿是一方面，能够利用这个机会更大范围的去讲真相，面对面讲、贴粘贴、打电话，努力做好三件事的同修们同样是在努力完成自己的使命。打个比方，战场上的士兵如果后面的没跟上，前边的有可能承受更大的压力。当然，师父看护着每一个弟子，对于每个弟子来讲，只要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了，不该发生的绝不会发生。每个同修应该想一想，自己做到了多少，放下生死了吗？阻挡大法弟子溯江的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一个怕心放不下的问题。我们都明白，带着怕心是绝对达不到圆满标准的。而且在总体邪恶越来越少的情况下，中共江氏集团在想嚣张已经没有这个能力了。师父讲过，如果要想再能够开创一个那样恐怖的环境来锤炼大法弟子，已经不可能了，因为没那么多邪恶了。见各地讲法十一二十年讲法，当然邪恶无力发动大规模的迫害，并不等于邪恶会主动停止迫害。尤其在正法弘誓开启溯江进程之后，恶势力仍然在竭力阻挠。但面对溯江大潮的冲击，过去参与迫害者停止迫害甚至选择赎罪的例子不也在不断出现吗？在这样的情况下，也就是在迫害还没有结束，但是邪恶已经减弱到这种程度的情况下，再不走出来， 那真的与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和要求相差太远了。就是应该有更多的受过迫害的同修们走出来起诉江泽民，应该有更多的大法弟子走出来，更多的做好三件事，更大面积的讲真相。以上是个人浅见，不当之处还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肃江是给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机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县日前出现警察骚扰多名肃江法轮功学员的事件，但是最近接二连三的抄家绑架并没有吓倒同修们，反而使很多同修走出来主动配合讲真相，使众生进一步了解真相和被救度。2015年8月21日，我县大法弟子整体配合给国保大队讲真相，具体情况如下。两天前，我县国保大队指使各乡镇派出所到各地大法弟子家骚扰，说是要大阅兵和高法把妥头的控告状返回到地方核实，听说临近的市县也核实过了。按上面的要求，法轮功学员得在三张纸上签字，有很多同修没有配合，只给警察讲了真相，效果很好。可是我县又发生了派出所警察闯到学员家搜查、抄家、绑架、索要大法书的现象，有的同修不给他们大法书，他们就骗同修说借我们几本看看，有同修觉得借书看可以，但得平时单独来，不是这种场合借书，可以正告那些警察，这种情况就是拿走一张纸也是违反法律的，就是执行上面的命令也是江泽民的同案犯，同时众生还对大法犯罪了，不配合才是为他们好，才是救他们。于是我县同修交流说，我们不能再被动了，看着旧势力眼睁睁的毁众生，最后决定由同修 A 和同修 B 到公安局国保大队讲真相，其他学员近距离发正念，不求结果，只讲真相救人。同修 A 和同修 B 找到国保大队队长，他问你们是谁，找我什么事？同修 B 说，我们是大法弟子，没什么事，就想找你谈谈。国保队长被他们的举动震撼了，他迫害法轮功很多年了，从来没有人敢当面对他这么说过。随后国保队长认真地听了两位同修讲的真相，法轮功学员临走时还赠送他破网软件，随后又有四位法轮功学员分别给国保队长讲了真相。到公安局近距离配合发正念的同修有七八十人，全县的其他同修在家配合发正念，这次全县配合体会到了整体的力量巨大，解体了另外空间的邪恶，大家还感受到这一切都是师尊的慈悲呵护，是师尊把路都铺好了，大法弟子只要正念去做就行了。事后我县同修进一步交流，找出各种人心，我们县有同修被搜书，是不是我们维护大法的心不强，认为只要不把人带走，拿走了书还可以再请，没有做到坚定的捍卫大法，同时没为众生着想，让众生在迫害中对大法犯罪了，这不是师尊所要的。也有些同修认为写完控告状就万事大吉了，没看清师尊给延续来的时间是给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对警察上门核实产生怕心，躲躲藏藏，没想到这是讲真相的好机会。交流中同修们说，即使高检真的让地方核实身份，我们也应堂堂正正地面对他们，肯定地回答我们控告江泽民了，不要失去这次讲真相救度众生的机会。交流使同修更进一步明白了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使命。被搜书的同修表示，自己被搜走大法书后一宿没睡着觉，知道错了，很痛苦懊悔，打算在同修的配合下再到派出所把书要回来，趁此机会救度众生。还有同修建议大家可以拿着起诉江泽民活摘器官的征签书，让善良民众签字制止迫害，同时讲三退。一点感悟，
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狱中的故事》，文大陆法轮功学员，明慧网2015年8月1日，写下法轮大法是正法。2001年11月的一天，我和同修姐在一复印部复印真相资料时被警察绑架，关入拘留所。在拘留所，我们给狱警讲大法真相，告诉他们信仰无罪。一狱警说，没有说你们有罪，我们也不愿意这样做，只是小胳膊扭不过大腿。他还说看过宝书转法轮，就是没看明白。我告诉他，对佛法要抱着一颗虔诚和无所求的心，才能看到法中的内涵，不能带着什么不好的想法和目的。我问他，你是不是抱着挑毛病的观点在看？他不好意思地笑了，表示以后有机会一定认真看。我们被关在一起的四个同修坚持每天背诵红吟，背诵师父经文，坚持练功，在一起切磋交流。由于我们不断地给这里的警察讲真相，所以我们在学法练功时从来没有人干扰。一狱警还悄悄地对我说，他看到我们练法轮功的人身体都很好，他每天都悄悄地看我们练功，还说你们的练功动作很优美，也很简单，他也想跟我们学练法轮功。一天，一位善良的狱警对我说，哎，天气这么冷，你就回去吧，家里人多操心呢。我知道他并无恶意，便静静地听他继续说，你们就练个功嘛，你写个东西，写了就回去了。我问，写什么？他说，随便写。说完这句话后，就匆匆离开了。看着这位警察离去的身影，我似乎感到他在传递一种信息。我想我应该利用这个写的机会，让更多的警察同胞们明白真相，得到大法的救度。这时我突然想起我看过一篇明慧文章，一个同修正念抵制邪恶的故事浮现在我的脑中。这位坚强的同修为了正视大法的美好，去了天安门广场。他被绑架后受尽酷刑折磨，当他迈出监狱时，监狱还要让他写一个对法轮功的认识。他堂堂正正地写下了法轮大法是正法7个金光闪闪的大字。看门的警察看了后故意刁难说，太简单了，往深刻的写。边说边把那张纸扔到他面前。这位同修拿起笔来，在法轮大法是正法的后面又添上，法轮大法是万古以来最正的正法。这回警察看后满意的点点头，笑着对他说，你回去吧。当天中午，我郑重地在一张纸上写下了这样一句话，美好圣洁的高德大法，法轮大法是正法，法轮大法是万古以来最正最正的正法，它使亿万中国同胞身心受益，并红传世界。最后简单地介绍了自己得法受益的神奇和自己修炼大法后的心得体会。当天晚上，小风门开了，一个声音对我大声说，报告你个好消息，明天早晨你就可以回家了，把你的东西收拾好。其他三位同修也为我祝福，我就把所写的正式大法的内容告诉他们。最后我们四人都先后正念走出。家人接我的那天，一公安局长双手紧握着我的手，眼里含着激动的泪花，他的眼神让我看懂了他对法轮大法的尊崇和法轮功学员为了信仰那种坚强不屈精神的称赞。我出去后也是法轮功了。2002年10月，我在邮寄真相信的过程中又被绑架到看守所。在黑窝里，我被群殴毒打，但是仍然不想放弃对我下毒手的人讲真相。一想到他们由于受邪党毒害而对佛法犯罪，以及将面临的结局，我的心都碎了。我不断地给他们讲真相，一位女警被感动，她想保护我不被欺负，提出让我担任号长。我明白他的好意，但又觉得自己的人格和清白不能受到玷污，因为那些牢头狱霸们仗着狱警撑腰，随意打骂欺辱好事的人，简直成了家常便饭，甚至将各种花样的酷刑虐待他人变成乐趣。所以我还没听那位狱警说完，就断然拒绝了。第二天他又对我说，我知道你为什么不同意，让你管你就管，你就按照你的方法管，只有你们才配管理。 后来我遵照大法的真善染法理的要求，善待好事所有的人，给他们讲大法真相，全好事15个人都愿意跟我练法轮功，有人还自豪地说我出去后也是法轮功了。尊敬的神，请您坐下。一次我被绑架到一看守所，一进号室就被狱警教唆的一群犯人殴打，逼写三书。我拒绝，再次被群殴，罚擦地。管事犯把一双刚洗干净雪白的网鞋放在擦地必须经过的过道边，过道本来就十分狭窄，一边是1至4铺翘得高高二郎腿的犯人，另一边是他们设置的各种障碍。3铺的管事犯指着那双白鞋对我说，你小心，要是碰到这双鞋，你今天就死定了。不过你要是乖乖给我写了个不练功的保证书，这个地嘛，我帮你擦。我咬紧牙，一手撑住墙，忍着撕心裂肺的疼痛，慢慢让自己蹲下去，心里想，我绝不能做那种忘恩负义、背信弃义的事情。师尊治好了我几十年来各大医院各种气功，甚至寺院教堂都爱莫能助的顽疾，我才有了今天。法轮大法的美好和超常我都切身体会到了，倾尽世间的一切都无法回报施恩的救度之恩，我怎么能违背良心干那缺德事。唯愿把自己身心受益的真实情况告诉我的同胞，使每一位善良的人都能和我一样受益于大法而得到福报。可眼前的一幕幕实在令人悲哀和厌恶，一群人渣。我沉思着，忽然我的头被什么重物砸了一下，疼得我眼冒金星。你哑巴啦？你装什么？一帮人七嘴八舌的乱叫乱骂，污言秽语不堪入目。我强忍着不理会，这时听到有人污蔑我师父诽谤大法，我一下子站起来厉声震邪，闭住你们那肮脏的嘴，你们听着，你们可以打我，可以骂我，但绝对不允许侮辱大法，侮辱我师父。何况你们一个个年轻力壮的，欺负一个年过半百的老太婆算什么本事？只听那一铺的说，那我问你，法轮功到底是什么？我说，法轮功是佛法，是教人向善的高德大法。我话还没说完，只见他一改狂妄刁蛮的常态，让人搬来一把椅子放在我的面前，双手展开对我做了一个请的姿势，弯腰90度对我说，尊敬的神，请您坐下。再坏的人在你面前都会变成好人。在监狱里，因我不打报告词，不被监规，就喊法轮大法好，被关入严管队。严管队被称作监狱中的监狱，以往送来严管的都是各队无法管理或者是脑部患病这一类的杀人犯居多，而现在狱警就将这类人与法轮功学员同居一室，实际上是让这些人欺负法轮功学员。这些所谓的神经病患者在他们监区都是出了名的刺儿头、打人凶手，可他们在和法轮功学员的相处中却相安无事。他们不但不欺负法轮功学员，还把法轮功学员当作他们的亲人而无话不谈，有的甚至严管期满都不愿意回原来的监区，要和法轮功学员住在一起。他们对法轮功学员说，阿姨，我要是早点认识您就不会犯这种罪。好心的阿姨，你们练法轮功的人咋都这么好，要是人都像你们这样，这个社会就变好了，不会再有坏人欺负好人的事发生了。阿姨，我不回去了，我要跟您学练法轮功。阿姨，你们太好了，在你们面前再坏的人都会变成好人，他们都是这么说。我知道这是法轮功学员的善良感动了他们人明白的一面，这是大法的威力。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文章。派出所所长说，举报法轮功的人我们不给他们钱。作者四川大法弟子。我是一名70多岁的老年弟子，现将修炼中的小故事向师父汇报并与同修们分享。一，派出所所长说，告你们的那些坏人我们现在不给他们钱了。2012年1月，我和一名同修结伴去讲真相，到了医院上了厕所出来，看见一中年妇女手捂着肚子蹲在那里，脸色苍白，露出痛苦难受的样子。 我见状连忙上去叫他快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顺从地念了起来。我就在心里求师父救救这个妇女，然后和他一起念着救命的九字吉言。由于我俩诚心敬念，这位妇女的疼痛很快消失了，她脸上露出感激的样子，嘴里连声说道，大姨谢谢您。见她好转了，我就给她讲真相，当时围观的人很多，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效果。事后才知道，围观的人中有人去告警察了。我和同修刚到医院门口，一警察径直走到我面前说，老太婆跟我走一趟。我问到哪儿去，他说派出所。我坦然地答道，既然是到派出所，那就去吧。当时我想，可能是师父安排我去救那里面的警察，平时没机会，今天叫我去，肯定这些警察该得救了。于是我和同修一前一后向派出所走去，我边走边向路人讲真相，讲我们是修法轮佛法的善良人，并不是小偷，便把救中年妇女的事一五一十地讲给路人听。到了派出所，带我们的警察说，老人家请坐。我微笑着说，不坐，站着讲你们才听得明白，今天正好借此机会给你们讲一讲，你们都仔细听一听，你们如果追随江泽民迫害我，你们可就惨了。我接着列举江泽民在政期间所干的坏事，以及给老百姓带来的各种灾难，讲了我修炼前后的身心巨变，熟知我的人都说我与以前判若两人。我说，大法让我脱胎换骨，让我处处为别人着想，没有大法就没有我今天的一切。我一边讲一边看着在场的八九个警察，他们听得都很认真，都不吱声，只是笑。我劝他们不要追随江泽民，否则会毁掉生命的永远。中共历次运动后一贯卸磨杀驴，你们的祖辈都深受其害，不信回家问一问。最后向他们讲了贵州藏字时所蕴藏的天机等真相。几个警察听了都很认同，只听那个带我的警察说，老人家，我们现在都听懂了，你可以走了，我们送你。我说，家里没人，你送我到居委会吧。我到了居委会，又给那里的人讲真相。警察送我出门时关切地说，大姨，你今后要注意安全，讲真相要看人，告你们的那些坏人，我们现在都不给钱了。我说，你摆正了位置，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你回去把那个同修放走，你就做了天大的好事了。后来才知道，送我的那个警察是这个派出所的新任所长。二，那两人像被定住了一样。2013年4月，我和两名同修出去讲真相，来到一菜市附近，见一老年男子提着菜正向东走。同修走上前去跟他讲真相，刚说了几句，那人就大声嚷了起来，要告同修。同修见状就离开了，我在后边发正念，知道这人受了中共谎言的蒙蔽，中毒很深，我要想办法救他。我走上前劝他不要为此事动肝火，对身体不利，给你讲真相是为了你好。慢慢的他不闹了，我就从这些年的天灾人祸讲起，再讲贵州亡党时乃天意，我们没有诅咒谁，只是劝你们远离中共，将来免遭淘汰，老百姓图个啥呀，不就图个平安吗？我看他心里不再抵触，正想深入讲下去，突然从身后过来一个骑自行车大约50多岁的男子，他径直骑到前面那两个同修的身边，大声叫，别走，把身上的东西交出来。两同修见此人很邪恶，迅速离开他，只见这个骑自行车的男子马上折回来，见我还站在那儿讲真相，便邪恶地问我，你的包里装的是什么？我平静地答道，我包里啥都有，有雨伞、报纸和毛巾。他说，拿来我看。说着马上动手抢我的包，我使劲按住包，并义正言辞地对他说，你一个男人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抢我一个老太婆的包，是何道理？再说男女有别，你还敢对我动脚动手，到底想干什么？住手！并在心里请师父加持，不许这两个人对大法犯罪，我要救他。我就对这两个人讲起真相来，只见他俩都站那儿静静地听我讲，好像完全被定住了一样。我想自己该离开这儿了，于是我就请师父保护，不许两人跟上来，也不许他们继续对大法犯罪。时间还早，我还要出去救人。就这样，我一路讲着真相回家了。老伴看见我突然出现在家门口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老伴得知我又被绑架了，没料到我这么快就回来了。我知道这是师父见我在危难面前没有怕心，而是慈悲救人，就帮我解体了另外空间想加害我的邪恶，让我化险为夷，太感谢师父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写征文的修炼历程，智慧源自大法。明慧编辑部主办的第十二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征稿截止了，下面我把自己参加2015年513征文活动的修炼历程写出来，与同修共勉。当我看到征文通知后也想写，可是就是感到困难重重。有一天我看到明慧网上同修的一篇提示写征文的文章，很受触动。早晨打坐前，我又想起写征文的事，我脑海里突然出现了一句话，那壮观的场面，那宏大的气势，那万人练功的场面立即浮现在眼前，泪水一下子夺眶而出，我被带回那学法修炼的非凡的日子。在大法中身心受益，这文章我早就应该写，可我一直拖十几年，真的愧对大法，愧对师父。我难过的哭了，找到了很多的人心依赖心，大法弟子人才济济，我不写有人会写的，求安逸心，自己年岁大，又不是专业写作的，打字得食指一个一个的敲等等。我随手写了个小纸条，我是大法中的例子，我一定能写，我一定能写好。我有了要写的愿望，虽然也在构思，可是干扰很大，直到截稿还有十天了，还没动笔。今日复明日的拖了很多日子，本打算写时，突然来了磨难。我去办事回来，走出地铁口电梯时，右腿一下子剧烈疼痛，并且膝关节无力支撑下肢，一步也走不了。旁边一米的地方就有台阶，可是就过不去，整个身体连平移一步都不能。几次旁边的路人要帮我，我谢绝了。我静静地忍着痛，找自己，发正念，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请求师父帮助。几经周折，艰难地回到了小区，我拽着扶手，使尽全身力气，一条腿往上蹦，上四层楼，竟用了二十几分钟。可是当我打开房门时，奇迹出现了，我竟然一步就跨进了屋子，手扶着东西可以迈步了。我走到师父法像前，双手合十，谢谢师父。当时我刚想坐下发正念，这时同修来了，主要是说他母亲病业很严重，希望和我一起切磋切磋。我当即就清醒地意识到，这是师父不让我想自己的事，腿疼。我也没求他帮我发正念，而是立即双盘与他切磋。他很感动，看我行动不方便，就含着泪说，咦，我都没扶你。我说不用扶，我们不承认他。邻居同修见了我，他只说了一句话，这是不让你写稿啊。我知道这是师父借他的口点化我，我不承认他，把坏事变成好事。这时腿虽然已经肿了，可我意识到这是假象，就多学法向内找。这次被迫害是没放下利益之心，想去银行为孩子转款，发正念，清理自己的空间场，并抓紧时间写稿。第三天，为了扩展思路，我一瘸一拐地乘车去找同修，共同回忆万人晨练当时的情景。我与一位女同修很长时间没见面了，正想去找她，可居然在马路上遇到了，给我激动得够呛，就是打电话约也不能这么准啊，心中暗暗谢谢师父的安排。另外几位同修也都顺利地找到了。在写稿的过程中，我预先打了草稿，可是当我到电脑前打字时，脑子出的都是新构思出来的，和写的稿子完全不一样了，其中有的话让自己都很感动。
有几次我的心完全不能平静，激动得打不下去字了，泪水模糊了眼睛，我只好到阳台去平静一下再打。打完了之后再看原先写的手稿，感觉那写得太平了，与打出来的稿件完全不一样。其中有一句话，我以为是我以前在网上看到的，就去网上查，后来发现只查到了自己的文章。初稿基本形成之后，我就想，这么大历史事件一定要写好，对历史负责，对同修负责，对大法负责。我就去找离我几十里以外的一位教过语文的年轻同修，征求他的意见。他说，姨呀，我没成想你能写得这么好。这看似轻轻的一句话，却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在同修的鼓励下，在师尊的点悟下，终于在截稿之前把稿子发到明慧网上。我如释重负，饭吃得也香了，觉也能睡得着了。这次稿发出去，我没有过去那种急切期待着发表的心了，只是觉得我做了一件我应该做的事。五一三那天深夜，我看到了我写的那篇征文在明慧网上发表了，我没有喜悦，反而觉得一阵心酸。我20年修炼的路走得磕磕绊绊，师父没有放弃我，一直呵护着我，点悟着我，才有我的今天。这是一篇迟到的文章，如果我早做好准备的话，可能写得会更加详实一点，更好一点。那之后，我练功时经常感觉能量场很强，整个身体都被能量包裹着，仿佛置身于那万人晨练之中。有时会想到整个练功场是个大法船，师父在船头，我们每个大法弟子在船上，这个感觉是以前从未有过的。个人体会，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